来敬拜赞美我们这永远的救主，把我们的心举起，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可以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至高全能的父神。在今天信息开始之前，特别提醒大家，在迎接即将要来新的一年，我们的家庭事工团队特别为大家所有在座的夫妻们预备了一个什么浪漫之夜啊。那大家也知道，我们教会多年举办这个恩爱夫妇营。那如果你参加过恩爱夫妇营的话，请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精心时刻哦。那我们也知道，要参加恩爱夫妇营很不容易，因为那是三天两夜，这个呢只有什么一个晚上。所以即使你没有参加过恩爱夫妇营的话，需不需要去参加？真的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我们的配偶身上哦。鼓励大家预留时间，1月4号我们是5点到9点，特别教会为大家预备这个精心的时刻。那今天是我们超越喜乐，就是这个我们谈这个腓立比书我们这个今天是最后的一讲。所以我特别把这个题目定为这个什么叫做超越的喜乐。为什么它叫超越的喜乐？因为腓立比书让我们看到，我们是靠主喜乐，超越我们外在的环境，超越我们一切物质的享受。我知道大家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刚刚过了这个黑色星期五。那为什么叫黑色星期五啊？对商家来讲，我可以让我的账簿从红转黑。在美国的话，国内是红是代表是什么？有余，对不对？在美国刚好相反，红是代表亏。叫黑色星期五是可以让账簿从红转黑。那对采购人来讲，什么？天还没亮就去采购，一直狂买到天黑为止，不见天日，所以叫黑色星期五，是不是？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恢复过来，真的享受真正的喜乐，是超越这些物质上啊，让我们我们特别借着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先从第四章的10到14节来预备我们的心。好，我们一起开口来念。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们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感恩的节气。在这个感恩的时刻，我们也特别谢谢你赐下腓立比书这样宝贵的一卷书，赐给我们超越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当中特别在上个主日感恩分享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感恩都是因为他们在患难中经历了你的保守，经历了你的慈爱，让他们可以在你面前献上他们的感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在世必定会有苦难，但是你所赐的平安 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夺去的，你就是那位赐平安喜乐的神。愿这样超越的喜乐永远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特别是在我们即将迎接主耶稣降生的日子，把这样的喜乐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这样子的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算是比较特别，为什么？因为它基本上都是用我开始，我靠主大大喜乐，我不应缺乏说这话，我知道我靠着。这段经文在保罗要结束腓立比书的时候，以他自己生命的经历来见证神的荣耀。如果你今天甲页里面有讲到大纲的话，他特别说我要靠主大大喜乐，你可以把第一个空格填上喜乐。其实喜乐这个词，保罗在前面的第四节，我们上次在感恩节主日之前已经讲过，使徒保罗已经对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要靠主怎么样常常喜乐。因为腓立比教会在第一世纪面对许多的患难，有政治的逼迫，有信仰上的逼迫，他说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因为喜乐是我们跟随主耶稣神给我们的命令，而且我们会喜乐。使徒保罗也说，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已经是天上的国民了，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在生命册上了，所以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一连说了两次。这个喜乐不是只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说，也是对写腓立比书的使徒保罗说，他说我靠主怎么样大大喜乐。腓立比书保罗是在哪里写的？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在监狱里面你可以喜乐吗？他为什么喜乐？他马上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而且他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他喜乐的原因，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在祷告中纪念他。所以事实上保罗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互为肢体的喜乐。其实互相为肢体这种喜乐，使徒保罗贯穿了整本腓立比书的信息。在第二章他就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然后呢使我的什么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在主里的合一就是使徒保罗最大的喜乐，其实也就是神在我们心目中最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的。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有合一的心合一的灵呢？他特别提醒我们说，只要存心什么谦卑。谦卑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让我们不再自高自大，让我们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而且主耶稣就是我们谦卑那个最完美的榜样。 所以在那个时候，使徒保罗说，我们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有可能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然后在保罗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除了他们对保罗的思念以外，保罗继续说，在十四节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们在这边就觉得很诧异，是谁在监狱里面？是保罗在监狱里面，但是腓立比信徒却用祷告证明保罗他并不孤独，他们与保罗同受患难，他们在保罗为主受苦的这件事情上面与保罗有份，而且这个是一件什么美事。其实神最看重的不是我们去做那伟大的事，而是做那些在神的心目中的美好的事。就像玛利亚，她为主耶稣献上她的香膏，成为历世历代我们都要颂扬的美事。而且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起来念，他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身体。虽然保罗在罗马，他跟腓立比信徒他们都是互相为肢体，其实他在患难中他们同担苦难，苦难共同担当，他们是互相在基督里为肢体，而且共患难。所以保罗他的喜乐，因为他们有这个什么同甘共苦的喜乐，有共患难的喜乐，所以保罗在患难中他仍然可以靠主大大喜乐，因为他并不孤独。在这里保罗继续说，我并不因缺乏说这话。当保罗写这个，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这表明说保罗有没有缺乏？当然有缺乏。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说这话，所以他确实是有缺乏，但这个缺乏不拦阻使徒保罗的喜乐。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什么知足，这是我已经什么学会了。保罗用了他一生来学习怎么样来靠主喜乐，来知足。所以这边保罗就因为他一生在信主有他所知道他所经过的经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保罗放弃了他在世上的一切荣耀，他原来是被所有人所尊重的那个法利赛人，他是什么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这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但是他为主放下了他受人尊贵的地位，他为主传福音，到处建立教会，他可以处卑贱，他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无论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有余或是缺乏，他都可以什么知足。所以真正的知足让我们看到什么呀？所以你有空格你可以填说超越外在环境的各样的变化跟改变。我们人都常常为着环境而改变，当公司通知你你的工作明天就没有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荡到谷底。 然后过了不久，神为你预备了一个更好的工作，你就什么？大大欢喜。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到，他无论在什么境况，他都可以知足。真正的知足，超越了外在环境各样的变化，不因外在的环境而改变。那这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其实使徒保罗也可以跟我说，他说我靠着那什么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谁加给他力量？因为他说我靠主大大喜乐，那位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常常也会误用了这段经文，以为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可以行各样的神迹奇事。不错，靠着主有可能，如果神允许的话。但这不是重点。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这里的凡事都能做，不是说靠主能行神迹奇事，而是让我们在任何的境况之下，我们都能够靠主知足。这个是凡事都能做的意思，靠主我们可以做主所喜悦的一切事情。那这个秘诀呢，使徒保罗也在四章的六到七节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来。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常常有各样的对比，应当一无，然后呢挂虑，一无是挂虑，然后呢凡事就所有的事情都要祷告，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你挂虑，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带到神面前，以感恩的心来祷告。然后奇怪的是，特别的是，神所赐的不是我们想要的，是不是这样？这边有没有说神赐我们所有想要的？没有，他赐的是什么？他所赐的平安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他所赐的平安那个范围是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是我们必须要跟基督有生命上的连结，我们才能领受这样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上个礼拜一，我平常喜欢就是早晚我会看一下这个美国的新闻。美国这个晨间的新闻呢，特别访问了这一位这个历史学家，他也是普利兹奖的得主啊，叫 Doris Erguwan。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叫《Leadership》。他会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他花了50年的时间研究，特别研究了美国4位总统，从林肯开始，2位罗斯福总统，然后又那他自己是在詹森总统任期的时候被选入白宫做幕僚，所以他第一本书他写的其实就是詹森总统的回忆录。那詹森总统为什么我对他特别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我还在念幼稚园的时候，詹森总统访问台湾，然后我放学坐3轮车经过总统府的时候，我被拦下来了。詹森那时候是副总统，他给了我一张白宫的邀请卡。所以为什么詹森总统我对他印象很深？当然詹森总统很早就过世了，所以那个邀请卡也没有用。好，那这位作家他花了50年的时间来研究历届总统，所以他对这四位总统都写了，个别写了一本书。可他在2018年，也在他先生过世 的时候，他出版了把这四位总统什么再做一个总整理。可他的整理的目标方向完全不一样了，他对这四位总统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他是用什么领袖的角度，在动荡的时代，这些总统怎么可以带领美国，甚至于带领世界来保守国家的合一。所以当记者问他的时候，你的书很厚，我们都没有时间读完，你能不能把我们总结一下，什么是一个好的领袖的特质？他第一个就是说，谦卑，只有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是一个好领袖第一个特质。第二就是同理心，如果一个总统他自高自大又没有同理心，只看到自己的需要，看不到别人需要，他永远不会是一个好的领袖。有了这两点，他就会看到自己不足跟失败，就像圣经说的，他容易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他可以在失败中怎么样，可以重新的站立，而且很重要的是，他就可以自我认知，然后呢自我反省。那后面的问题就非常尖锐了，大家知道美国的新闻记者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下个问题马上就要问了，那我们现在的总统都没有这些特质的时候怎么办？你的回答是什么？这位作者非常有智慧，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他现在没有并不表示他以后没有。而且大家要知道，川普总统会当选，我老实跟大家讲，大家选他的原因不是为他，是为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因为从奥巴马当选了以后，任命了两位大法官以后，从原来的保守派的五票，自由派的四票，现在变成五票是自由派，四票是保守派。所以神用 Donald Trump 又任命了两位大法官，把这个什么扳回来，变成五位保守派，四位自由派。大家选总统不是只看总统那个人，而是看整个国家。所以神有神的带领，而且也在北韩这个发展这个飞弹，这个穷兵黩武的这个时候，兴起了一个什么强硬的领袖来带领美国，也在中国大国崛起的时候可以跟中国继续的抗衡。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一切都在神的带领下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外面的环境，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谁在掌权呢、啊？其实都是神在掌权。所以当我听到这位作家这样讲的时候，让我心里非常的阿闷，因为他从小就是天主教的背景，所以居然把谦卑列入第一个领袖的品格，然后教导我们什么常常要有同理心。当然其实圣经也不断地提醒我们，知足的喜乐既然不是在外在那个不断改变的环境当中，特别当这些伟大的领袖在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时候，他们怎么样都能够专心来到主的面前。譬如他最敬佩的林肯总统就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大家要知道他非常穷，他非常喜欢念书，当他第一次拿到英王钦定版圣经的时候，钦定版那个圣经的时候，他可以整天不吃不睡。他的英文程度这么好，很多就是因为读圣经来的。当然他也很喜欢莎士比亚的文学哦。这里也提醒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我们能够领受知足的这个喜乐， 一定是来自那永不改变的神。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我们起来，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而且我们会知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智慧，我们赚钱的能力，甚至于连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我们自己其实是一无可夸。当我们明白我们真正的知足的喜乐是从神而来，因为神永不改变，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这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怎么样靠主大大喜乐。让我们继续来念十五节，一直到这个一直念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是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丰盛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在这里保罗又表明了他写腓立比书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感谢腓立比教会对他在财务和物质上的供应。但是使徒保罗也不要因为他写了这卷书就让腓立比教会认为说我还要做更多的奉献，所以他很快就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你们不需要再继续为我做奉献，我已经充足了。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就是带着腓立比一些信息，让他知道说，哦，这个教会这么好的一个教会，从开始到如今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里面，居然有两位教会领袖他们有不和的关系，是不是这样？这些谁告诉他的？应该都是以巴弗提告诉他的。他而且以巴弗提带了什么？这个他们以弗所书为他预备的奉献带到罗马来服侍使徒保罗。所以使徒保罗说他为腓立比教会他们的奉献用旧约那个献祭，就好像那献祭在烧给神那种只有神的那个馨香的之气，什么蒙神的悦纳。所以他说你们这样甘心乐意的奉献是蒙神的悦纳。哥林多后书保罗也说，他说个人要随什么本心所酌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什么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而且在保罗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保罗并没有接受其他教会的奉献，唯一他接受的是腓立比教会对他的奉献。所以他说腓立比人啊，你知道即使他已经离开了腓立比教会去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腓立比人还一直在资助他的需要。所以我们爱心的奉献可以来建造基督耶稣的身体。我为北区教会感谢神，北区教会从2012年一直到如今已经七年多，我们刚刚在九月份欢庆了教会的独立。借着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我们教会一切圣功从来 没有任何的拦阻，而且我们希望神继续使用北区教会来 让他的爱心远播。我们在下一个主日我们将会举行会友大会，继续让我们同心来印证我们2020年的预算。我为我们的教会向神献上感恩，神兴起了一批忠心服侍主的教会领袖，他们为每一样的事工尽心尽力，预估出明年的需要跟预算，为一切圣工让弟兄姐妹都会一起参与来宣扬主的名。而且我们的爱心奉献不但可以建造基督耶稣的身体，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教会，也因着我们爱心的奉献，我们也可以传扬主爱。我们教会从2013年开始就开始了海外的短宣啊，海外的短宣。那时候很多家庭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教会第一次的短宣，暑期短宣。一直到去年，看到我们更加的更多的人参与，更多的学生，当地的学生能够一起跟我们来学习品格，借着学习英文来建造他们的品格。那也跟大家预告，2020年我们会继续在台湾做英语品格营，而且这次我们找到东海大学教会，要跟他们青少年团契一起来合作。我们希望这个事工可以长远的持续，因为我们一定要有教会来继续的做这些跟进的动作，让这些来到营会中，他们不只是学英文，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品格也要不断的被神来更新啊！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么样一个美好的教会，这个教会它的建筑是名设计家设计的哦，非常的漂亮。但重点不在这个建筑物，而是在那边教会他们有心。他们因为东海大学是台湾第一个基督教大学，而且这个大学他们现在成立了附中，有初中生有高中生啊，所以这一次我们会跟他的青少年团契那些牧者同工一起来合作，来合办这次的英文营。请大家继续为这个事工来祷告，神供应我们有这样丰富的供应，就是要我们去什么传扬主爱，传扬主爱。而且神要我们用永恒的眼光，将今世我们短暂的钱财投资到那永恒永世的国度里面啊，因为只有这样，神才会把那个真实的钱财怎么样托付给我们。那同时呢，在这个礼拜我也听到在佛罗里达有一个教会，他们在感恩节期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说，我们要做什么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爱。就他们去调查了以后发现，就在他们的社区有许多贫困的家庭，他们请他们统计他们医疗的欠债，总共欠了大概300万。他们就开始说，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这些贫困的家庭。大家知道在美国，你没有医疗保险是你付不起的，所以他们教会牧师，他们的主任牧师就发展这个意向，就他们全部的会众募集了160万，所以超过50%，让这总共有1300多个家庭，他们的医疗费用全部的付清。然后这些1300多个家庭，他们在上个礼拜天全部收到了一封，在11月17号，就是感恩节之前，每一个家庭都收到了一封信，说主耶稣爱你 ，Access Church 爱你，你所有医疗账单已经付清了，你所有的医疗账单已经付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物质上的丰富，我们又能够为神来做什么呢？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已经样样有余，我已经非常丰富， 而且我告诉你们更棒的一件事情，当你们愿意为神国摆上更多的时候，神会使你们怎么更加的充足，使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因为神的丰富和荣耀要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弟兄姐妹，在主里是何等的美，因为主耶稣的恩典使我们所有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保罗最后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父神，让我们从20节念到23节，他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向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人特地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最后使徒保罗提醒我们，一切荣耀都是从神而来，而且我们的神是从永远到永远。我们的神联合普世的众圣徒，跨越空间，所有罗马的信徒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而且跨越时间，包括我们现在北区教会的信徒，我们一起同享神的丰富跟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腓立比书不只是为第一世纪的腓立比教会所写的，腓立比书也是为历世历代的信徒所写的。他提醒我们，教会一定要有承先启后的意向，就像我们有去年有这么多家庭带着青少年一起去参加台湾短宣，我们要不停地来建造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童事工，我们的青少年事工。若主允许，我们也希望将来扩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青少年自己的活动中心。我们就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在今天结束之前，我们再次提醒我们，知足常乐的秘诀是相信神的丰富。只有当我们相信神是丰富的，我们才可以靠主大大喜乐。同时也提醒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今世的钱财投资在神永恒的国度，甘心乐意的奉献，有份于神的圣功，才能彰显出神的荣耀。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再次上来带领我们来唱这个最大的财富。最大的财富就是从神来的喜乐，从神来的满足。
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知道我们知足喜